今天我们要证道的题目叫做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啊。我自己有讲过一些讲道，但是我认为今天的讲章值100万啊美金，哈哈，对，我觉得今天这个讲章是我怎么都讲不好的一个讲章，因为这个讲章太重了。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首先在想我要不要讲还是跳过去，因为你要讲你就得先活出来，你不能活出来你不能讲，你一讲就心很虚，然后就会圣灵就会给你搞点小动作，然后你就麻烦了。所以我拿着这个讲章，我一直到昨天晚上才写出来，我一直准备2个星期，2个星期一共14天嘛，前13天在干嘛呢？在悔改，最后一天写讲章。所以今天的讲章非常的沉重啊，如果能扎到你的心呢，你不要来埋怨我哈，那是神在扎你的心。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腓立比书3章1到11节。如果你习惯教会生活哈，我跟大家说哈，大家喜不喜欢教会生活啊？你会得一种病，叫做教会生活依赖症。啊，什么意思呢？主日不上教会，你会感到不自在。啊，不参加小组团契，哎，有人说对呀，不参加小组团契会让你感觉缺少什么，是不是啊？如果你从服事岗位退下来的话呢，可能会导致你暂时失眠、气急、胸闷、虚脱，在家里两眼发呆，是吧？嗯，如果你是传道人，离开教会生活会让你得抑郁症。嗯，哎，不是我说的哦，有圣经为证啊。诗篇42篇当中讲了一位从耶路撒冷啊供职的祭司，他离开圣殿祭坛之后的心情。这位祭司不断的在这个圣经当中是这样说，他说：“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啊？为何烦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讲了3次啊，显然他是得了轻度抑郁症，是吧？啊，那为什么教会生活会让人上瘾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嗯，因为教会生活能够满足你各方面需求，对不对？教会生活能不能满足我们的社交需求啊？啊，牧师不是常说吗，要爱人如己，所以呢我在教会里面一定能够得到很多人的爱，如果我跟牧师走得更近一点，大家都会爱我更多一点。教会生活也满足我的尊重需求啊，马斯洛需求的4点，尊重需求。牧师不是常说吗，啊，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所以教会里面没有人敢小看我，为什么？小看我就是小看主。是吧？嗯。第三，教会生活满足我的自我需求。牧师不是常说吗？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大家说。西米小弟问答第一问，荣耀神呐、啊！在事业上我不是成功人士，可是在教会里面我积极参加服事，每一件事都是荣耀神的，所以我终于找到了人生价值。所以教会生活会不会让人上瘾啊？嗯。但是我要问大家，这个让人上瘾的教会生活是不是我们的信仰核心呢？啊，有人会说不是，我讲章就是这样写的，有人会说不是啊。如果你认为不是的话，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的信仰核心呢？是不是认罪悔改？有人说是。是不是因信称义？哪个呀？还是操练敬虔的生活啊？都是啊。那核心责任怎么那么多呢？好，我告诉大家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读的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叫信仰的核心啊，什么是信仰核心知道吗？我先告诉大家2个字啊，基督。大家都知道我要讲什么哈，不是教会生活，而是基督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今天我盼望这篇讲章好好的让你反省一下，你的信仰核心究竟是不是基督。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腓立比书3章1到11节。好，我们一起开声读，1、2、3。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你若必不为难，与你们绝食过当，应当防备前辈，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轻歌的，因为遵守合理的乃是我们这一生的灵性派，在基督耶稣里发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讲他可以靠肉体， 可以靠的了。我进大殿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旧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旧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德之灾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只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得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阿们，感谢主。哇，这段经文实在是太美了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我想大家应该很快就抓到了哈，对不对？就是那句话，三章八节说，基督徒要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啊，大家都知道。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会总是讲这句话，成了我们的口号。但是我告诉大家，你们看上下文哈，你会发现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含义的时候，这个中心思想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关联性的。我今天想特别告诉大家这个关联性蛮重要的哈。你们看这段经文哈，整个的思路其实不是从耶稣讲起，是从假教师讲起，对不对？你看是不是假教师啊？然后呢，然后从假教师啊谈到了这个真假基督徒的这个区别啊，假基督徒是靠肉体的，真基督徒啊不是靠肉体。你可能一下子看不出来没关系啊，我跟大概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但是怎么样才能不靠肉体呢？这个问题来了哈。然后接下来保罗就说了哈，引到了中心思想，说什么？因为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就是不靠肉体。所以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文的思路吗？假教师一端，然后呢，他们是靠肉体的，真基督不是靠肉体的，怎么才能做到不靠肉体？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好，我们今天的讲堂就按照这个思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非常美好的经文哈。我会分三个部分跟大家讲解这个经文。第一个是三章一到三节，第一段一部分，真假基督徒的区别。第二部分是真基督徒如何看待肉体，是三章四到七节。好，然后第三部分是三章八到十一节，是叫以基督为至宝。好，首先让我们看真假基督徒的区别是什么呢？好，我们来首先来看哈，三章一节保罗怎么说，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哎，保罗一讲这个话，马上就想到了腓立比书被称为喜乐之书，以前曾经讲过，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喜乐这个主题出现在腓立比书当中很多次了哈，是有目的的。你们记得第一章保罗为什么喜乐？保罗说基督终究被传开了啊！保罗当时在监狱里面，对不对？他在患难当中啊，他监禁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就说：“哎呀，我在患难中，基督被传开了，好开，好开心啊，喜乐哈。”第二章，保罗又因基督徒的生命成长而喜乐。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如果我要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哈。”好，那么到了第三章，前面两章讲保罗讲的是喜乐，喜乐，谁喜乐？保罗喜乐。然后呢，到第三章，保罗不仅要自己喜乐，你看他怎么说，他开始要求腓立比人喜乐，对不对？你们要靠主喜乐。而且你看后面一句话很重要，保罗强调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啊。三章一节，对不对？这什么意思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要说喜乐这个事儿啊，对我来说不难啊，我前面讲了很多次，就喜乐喜乐。但是对你们腓立比人来说，要喜乐这句话也是很恰当的。你不要老认为，你不要老认为那个传道人要很喜乐哈。你看我这长这个样子很喜乐，楚弟兄也很喜乐，呵呵，不要站在讲台上很喜乐。弟兄姐妹们，你们也要喜乐。我看你们怎么每个人都像苦瓜脸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的眼睛不太好。好，那么保罗要劝腓立比人为什么要喜乐？喜乐总是要有原因的嘛，对不对？你生孩子啊，你发财啦，对不对？你升官啦，你大学 那个主人，你大学毕业了，这么小，那你就开始喜乐了，对不对？但喜乐总要有个原因嘛，啊，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请大家记住，如果你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你就喜乐了。事情要慢慢的从腓立比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处境开始讲起哈。当时腓立比教会啊，出现了一个传讲异端邪说的假教师啊，不知道是一个还是几个。这些假教师把犹太文化带进教会啊，他们宣称这些犹太文化就是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要的。其实今天也有这样，对不对？那么这些假教师宣扬的是什么呢？啊，是什么传统文化呢？比如说守一些旧约的节日，守逾越节啦，守吹角节啦，守安息日啦，大家听过没有？哦，他说基督徒要守逾越节哦，基督徒要守安息日，基督徒要守吹角节哈、哦。还有不能够吃旧约当中规定的给被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食物，猪肉不能吃哦。大家吃不吃猪肉？哇，假教师会说绝对不能吃啊、哦。好，第三个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就是说每个基督徒都要受割礼，男的都是要在啊下体当中划一刀啊受割礼。啊，作为得救的记号啊！但是我问大家，这样把基督徒归入犹太传统的这个文化的做法，是不是合乎基督的救恩呢？不合乎基督的救恩。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有讲到，他说这些是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如果今天我们啊。是基督徒的话，十字架是不是成就了？已经成就了，对不对？基督是不是来了？ OK， 十字架上基督成就救恩的那一刻起，那些旧约的影儿都已经实现在十字架上了，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老是去搞那些旧约的影儿影子啊，什么吃什么不吃什么，然后守什么节，哎呀一定要划一刀啊，那你其实就是反对或者否认基督已经做的事，对不对？你把耶稣给否认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是不合基督徒的这个原则的教义的啊。指向基督的礼仪，因着基督的到来，因着基督已经完成救恩，就被完全废除了。所以今天基督徒只要守道德律，就是十诫即可，其他的旧约的礼仪都不用守了哈。所以如果有自称基督徒的，仍然守这些节日，仍然禁止吃这吃那，仍然说要行割礼，而且仍然高举犹太人，想把基督徒归入犹太文化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可耻的传异教的假教师，懂了吧？啊，我们周围有这样的教会哦，所以弟兄姐妹们，请你们注意。好，那么腓立比教会的假教师，你会问，刚才谈了喜乐。腓立比教会的假教师对基督徒喜乐有什么影响？哎呀，他们传讲错误的教导，以至于基督徒不再专注于基督，你就没有喜乐了。所以我说，哎呀，如果我看到一个基督徒总是苦瓜脸，我就觉得，哎呀，是他这个肯定是真理上有问题。所以你看啊，你们来看下一节经文，保罗是怎么说他们的？保罗非常严厉地说，三章二节，他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请大家注意保罗的用词，他称假教师叫什么？
犬类。
什么叫犬类？狗啊，哎呀，今天一谈到狗啊，是可爱的宠物啊，可爱的不得了啊，大家都养狗。但是在犹太文化里面，狗是最下贱的动物，狗什么都吃，连自己吐出来的呕吐物都在吃进去，哦，非常下贱。所以假教师是下贱的狗，而且假教师不光是下贱的狗，你看后面还有一个字叫什么？作恶的，原文叫恶毒的工人。一般假教师不是平信徒，是传道人，他们不是真传道人，他们是魔鬼的工人。最后保罗讲假教师什么？哎，最后保罗讲，把假教师的身份终于讲出来，这些假教师就是妄自行割的。什么叫妄自行割？啊，不安真理受割礼，这些假教师在他们的肉体上有没有受割礼啊？
受
了。可是他们的心有没有受割礼？他们明不明白割礼的真正含义？不明白，对不对？ 只是在乎表面的形式，却没有实质的内涵。所以罗马书二章28-29节是这样说，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体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懂了吧？所以假教师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搞明白了吧？他们只注重外表的宗教仪式，只注重外表的教会生活，却没有信仰的实质，对不对？好，那你说那有信仰的实质又是怎样的人呢？哎，保罗这次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保罗在3:2，刚刚大家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用3个片语啊，来形容假教师。然后你看现在坐在3:3的地方，保罗要同样用3个片语来形容真信徒。我们来看啊，保罗怎么说。保罗说3:3，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肉体的。是不是3个片语啊？啊，好，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这里提到的真受割礼的只是就是基督徒，对吧？他们不是在身体上面受一个割礼的记号啊，外邦的基督徒都不受割礼，但是他们的心有没有受割礼呢？有的，他们明白割礼的含义，因为今天的割礼就是洗礼，所以今天基督徒都要受洗礼，而且明白洗礼的含义啊。那么你会说了哈，那对比3:2和3:3，真受割礼的人和妄自行割的人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很重要哈。真受割礼的人，保罗说，第一，以神的灵敬拜。什么叫以神的灵敬拜？以神的灵就是被圣灵感动啊、哦，被圣灵带领的去敬拜。假教师敬不敬拜？也敬拜，但是假教师的敬拜跟真信徒敬拜有什么不一样呢？假教师的敬拜是流于外在的形式，没有圣灵的带领，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真受割礼的人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什么叫在基督耶稣里夸口？总是夸耶稣好，不是夸人好，对不对？ OK， 好，那么假教师夸不夸口？夸的。夸什么呢？哎呦，夸这个啊，这个我们说夸肉体上的东西哈，夸我这个道德有多高尚啊，教会生活有多敬虔啊，夸我自己这个肉身上受了割礼了，外在的宗教仪式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他们唯一缺少是什么？不夸基督，没有信仰的核心嘛。最后保罗讲出了真信徒和假教师的根本区别，就在最后一个，他叫真信徒是叫什么？不靠着肉体的。肉体代表什么？我这样讲下来大家应该明白了哈，肉体就代表着外在的形式，外在的礼仪，外在的生活方式。真正的基督信仰不在于外在的形式，外在的礼仪，外在的生活方式，而是在于是否真的明白信仰的实质，对吧？假教师非常在意外在的形式，外在的礼仪，外在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不明白信仰的实质。好，大家分出来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问你们哈，你们平时的生活是更像真信徒还是更像假教师？这问题是不是太厉害了？那我问的更仔细一点，你对教会生活上瘾吗？
不上瘾。
是谁在说？你对教会生活有依赖症吗？我再讲哈，你是那虽然受了洗却不明白洗礼含义的人吗？
不是。
你明白洗礼的含义吗？真的啊？真的明白啊？哇哦，我对这个表示一点点怀疑哈，因为我上那个复兴造就课程洗礼课的时候，很多人都讲不出洗礼的含义是什么啊，讲不全最起码。你的敬拜流于形式还是用心灵跟诚实？真的啊？光他那个9:30到的时候好像人不多呀。让你自豪，让你骄傲的，让你夸耀的是人还是主耶稣基督？真的吗？不夸你儿子？不夸你去了哪里？ OK， 我把这个问题交给大家自己想一想。 我们这些真信徒有没有活出假教师的样子？
有。
好
吧。OK， 我请大家好好想想哈。好，第二部分，真基督徒如何看待肉体？那么讲到这里，也许你会说了，哎呀，大米啊，还好呀，感谢主啊，我没有教会依赖症，我没有那个上瘾，我也明白洗礼的含义。刚才大家都说哈。我的敬拜也很投入啊，我也常常归荣耀给神而不夸耀自己，所以我不是个靠肉体的人。且慢，不要先这么快下结论哈。肉体可不光是这些哦，啊，肉体还包很多方面是你没有想到的。接下来保罗要告诉你肉体还包括哪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哈。我们来看三章四节好吧，三章四节哈。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哎呀，你这些假教师算得了什么？你这些肉体有我这么光鲜吗？啊，保罗是一个有好多可靠的肉体的人。好，那么保罗的肉体到底是什么呢？啊，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来看哈。好，保罗说，我们来看，保罗说三章五节，我们来看保罗的肉体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请大家看圣经哈，第一个三章五节，第二个三章六节哈。三章五节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的，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讲了几个事儿？四个事儿。他讲了有四个事儿，对不对啊？他讲了他身份上的四重的优越性，是不是？是不是身份上有四重优越性？我给你数哈，第一个，第八天受洗。什么叫第八天受洗啊？犹太人第八天就要受洗啊，受割礼。请问，如果你是一个外邦基督徒，你比得上保罗吗？你永远不可能啊！你第八天你也不知道在哪儿呢，对不对？我们信主的时候都已经二三十岁了，最起码有的人五六十岁都有啊，对不对？你能跟保罗比吗？哈、啊，对不对？望尘莫及啊！第八天，第二个以色列族的，保罗讲到以色列族，他虽然是罗马公民，但是他是以色列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加上肉体的后裔，你比得上吗？比不上啊！第三个便雅悯支派的，你更比不上了哈。便雅悯支派有什么特别、啊、哎呦，太特别了。便雅悯是雅各十二个儿子当中最受宠的拉杰生的那个小儿子，以色列人当中最受宠的那个支派。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是从哪个支派出来的？哎，可是你们不知道，耶路撒冷是属于便雅悯的领地啊。便雅悯很厉害，你比得上吗？比不上。第三个比不上。第四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更比不上了哈。当时希伯来人当中啊，产生了很多普遍存在的希腊文化同化的现象，所以很多希伯来人就不信那个不守那些犹太的律法，所以呢，有一些希伯来人就出来宣扬啊这个犹太梦。啊，宣扬希伯来文化，持守民族的传统，他们被称为叫希伯来人当中希伯来人。所以保罗是那种希伯来人当中的希伯来人，你比得上吗？所以保罗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假教师算得了老几啊，根本比不上我。你要比肉体，对不对？你要比身份，比不上我。那么保罗是不是只有身份呢？其实还不光哈，对不对？不过我在这边我要停一下，我想问大家哈，弟兄姐妹，请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什么身份值得你骄傲的？
没有。
你出生于基督徒家庭，你不是基督徒家庭，要不要优越啊？
要。
啊，要。你是信几代？哎，有人说，我上次碰到一个信六代的，第六代。哇，你问，等一下，我说信六代，哇，好羡慕啊！对，羡慕肉体啊。OK， 你有没有拥有名牌大学的学历？喜不喜欢？你是清华的、北大的，对不对？还是你是那个技校的？你有没有拥有值得骄傲的工作简历？大公司的经理啊，我以前就经常骄傲这个。你是不是在你的行业当中小有名气？你是不是拥有不少产业，好多房子，被称为叫成功人士，财务自由的成功人士？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你是否拥有让你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世上安身立命的本钱呢？哎呀，总有点吧，啊！但是我告诉大家，按照保罗的这个标准，这些都叫什么？肉体。怎么有说什么粪土啊？还没讲到这些经文，道德情操好高尚啊！对。这些都是肉体啊，知道吗？你好多这种肉体啊，不是吗？好，保罗的肉体不光是出生，还有他的行事为人哈。我们来看看保罗在三章五到六节怎么说哈。就律法说，我是个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义说，保罗是无可指摘的啊。他讲了几样东西？三样。上面讲了几样？四样。四加三等于几？
七样。
他讲了七样。他有七个肉体，他有七重肉体，完全的肉体，对不对 ？OK， 好，那么这节经文里面保罗要讲什么呢？他充分显示他行事为人上的优越性。好，第一个，他是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哎呀，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在主耶稣口里是不好，但是你不知道，当时犹太社会里面，法利赛人是相当受人尊敬的道德高尚的人，他们分别出来专门持守律法，比那些不持守律法犹太人好多了。而且你知道吗，保罗有一个名师叫加马列，对不对？保罗当时是个小有名气的年轻有为的法利赛人，哇哦，这个可不得了哈、啊！就好像今天的这种什么什么什么骄子啊，北大骄子啊，清华骄子，天职骄子哈、啊。好，第二个，保罗为信仰大发热心，他不光是法利赛人，为信仰大发热心。他怎么大发热心呢？他当时觉得基督教不对，他就拼命去逼迫基督徒，对不对？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他在边上给人家看衣服，对吧？啊、哦，第三个，他在律法的义上，保罗是无可指摘。哇，这点更重要。律法的义上，保罗无可指摘，指他的行为是完全符合律法的，没有人比他在恪守律法了。按照旧约律法，他的行为上找不到任何可以被指责的地方。所以我可以这样总结，保罗在思想力、行动力、意志力上都是完全，大家同意吗？好，我现在又要来问大家哈，现在弟兄姐妹，请你想一想你自己，你的行事为人是不是值得你骄傲？你是不是常常祷告啊？那你比不上，对不对？你是不是常常读经？你是不是常常灵修？啊、哦？然后你是不是每天都打卡呀、啊、读经啊？啊，主日敬拜非常认真，主日学从不缺席。你是不是大发热心，积极传福音，积极奉献，参与很多教会的服事？啊，你是不是努力过着圣洁的生活，尽量不犯罪，不做神不喜悦的事？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些好不好呀？
好。
保罗说，这些都是肉体，不是吗？只要这些。做这些不是为了荣耀基督的话，我告诉你，全都是肉体。我请大家好好想一想。那么有人说了，肉体，这些肉体对我们好不好呢？有没有益处呢？保罗说不好，丝毫没有益处。不但对我们没有益处，还要对我们是有损的。我们来看三章七节，保罗怎么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也就是说，你的性二代身份，你的名牌大学文凭，你的漂亮的工作简历，你在专业上的名气，你的成功人士的头衔，你安身立命本钱，还有令你感到非常满意的宗教生活，对你没有任何好处。非但没有好处，还有坏处。什么坏处知道吗？这些东西让你骄傲满足，以至于你在这些东西上得到了满足以后，你就不再寻求基督。你可以过一个完全没有基督的基督教生活，做一个没有基督的基督徒。这个生活满足了你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需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问你是如何看待你的肉体的？你认为刚才提到的这些是对你有好处的呢，还是对你有坏处？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人叫宋尚杰啊，他在回国传道的途中，他把他以前那个化学博士的头那个文凭给扔掉了， 他这个东西，我回来的时候我把我的文凭啊包了又包啊，搞得很好，放在箱子里下。我后来想想，哎呀，这个，然后后来呢，为了显吧，然后呢还拍了照啊，万一谁要看呢，就拿出来给人家看，对不对？上面全都是拉丁文的，哈哈哈，看不懂哈。OK， 所以宋尚杰博士，他虽然他回国的时候，他把他的化学博士文凭扔在了大海，因为为什么知道吗？他知道这文凭是他的肉体。是他可以凭着肉体夸耀的东西，对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他毫不犹豫扔掉了。所以请问你有没有抛弃你身上的所有的这些值得夸耀的那些肉体？你有没有不再靠着肉体而活？第三部分，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我们要进入我们的主题了哈。也许你会说，哇，不会吧，啊，牧师不会吧，把我的出身和我以前的成就完全抛掉，这也太难做到了吧，是不是啊？大家觉得难不难？当然难。所以保罗才要写下面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你啊，我可以理解你，我相信保罗也可以理解你。他继续解释到了，我们来看三章八节他怎么说。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句话实在太重要了。保罗是说什么呢？他说，不仅是他的身份，不仅是他的行事为人，而是什么？他用了一个什么词？万事。什么叫万事？一切在基督以外的事，一切跟基督无关的事，一切不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事，都是有损的，都是要抛弃的，都是要弃绝的。那么保罗请问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请大家看后面那个词很重要，后面那个他接下来写了一个什么字？不对，因为，因，对不对？因什么？对了，因他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这就是今天这篇讲到的中心思想。这句话怎么解释哈？也可以翻译成，因认识我主耶稣是有超越一切的价值。至宝就是超越一切的价值，也就是说，但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现在大家明白了吧？保罗是什么意思啊？保罗说，只有当他认识到耶稣是他所需要的一切，这个时候，当他只想得着基督的时候，当他发现原来认识基督比一切更重要的时候，他才能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明白吗？哦，原来是这个逻辑啊！啊，这听起来似乎有点绝对，是不是？你还可能还不服。难道基督徒只要耶稣不要日常生活吗？哎，有人说神会供应，对的，我们仍然要生活，这是事实。但请大家记住，不要把你的心放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而是要完全放在基督身上。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的，我给大家读一下。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啊，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所以我们的心要求什么？对了，明白吗？啊，主耶稣也曾经用两个比喻讲同样的道理，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一个叫藏宝的比喻，天国好比宝藏埋在地里，人一遇见就藏起来，欢欢喜喜，叫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块地。还有一个叫做寻找珍珠的比喻，天国好比一个买卖人找到一个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变卖他的一切买了珠子。你说绝对吗？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信仰。好，所以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哈，只要我们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我们就能够不靠着肉体而活，这是关键。如果我们不靠肉体而活，就能够区分真假基督徒，这是关键，对吧？你就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然后你就能得着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一节跟腓立比人说的 喜乐啊，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带给我们喜乐啊。但是我还要跟大家再讲下去哈，下面的经文还没有结束，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哇，原来认识基督为至宝不仅是给基督徒带来喜乐，甚至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前提。你们看哈，我们从三章九节开始看起哈，保罗用了一个什么词哈，并且，对不对？我们得着基督，对，没错，因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得着基督，并且怎么样？并且得着什么？我们来看，得以在他里面，三章九节，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信耶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指的是什么？这分明就是指的基督徒的新生命的开始，对不对？在他里面，就是与基督联合。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耶稣的义，指的是什么？叫因信称义，对不对？我们因信称义入了基督的门，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三章十节啊，不光是入了门，还有持守一生。三章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就指着基督徒的一生是与基督同死同复啊。认识这个词我上次讲过，在圣经里面不只是在头脑上的认识，也不只是第一次的相识，而是深入的交往啊，认识。基督徒的一生是不断的与基督认识，互相交往，与基督同行的这样一生。这一生有两方面，你看这段经文有两方面，对不对？第一个，与基督一同活啊，同活，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第二个，与基督同死，对不对？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受到什么程度呢？效法他的死，是不是？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一生。最后三章十一节，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什么意思？指的是基督徒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要得荣耀啊，得荣耀，这些都是神学的名词啊。而且这里还有个或者，对不对啊？这指的是基督徒在有生之前寻找得救的确据。好，综上所述，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是不是基督徒生活的前提？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认识基督为至宝？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信仰生活是枯干的，没有活力。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常常听有很多人这样说的哈，他说，哎呀，我好像总是觉得活不出圣经上描述的这种基督徒的生活，好像也感受不到基督活生生的显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为什么呢？牧师啊，这是为什么呀？牧师，你来解决我的问题，我可是付你钱的哦，哎，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问题在哪里哈？其实原因很简单，你有没有认识基督为至宝？你对基督重视吗？你的心里还有没有向往基督以外的任何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意识到认识基督对你的生命有多重要吗？有多重要？
很重要。
让我们来想一想基督有多重要。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哈，哥罗西书 一章十六节，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接着啊，保罗又说，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啊，他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好，哇，你们在这两节经文看到什么？基督是创造天地万有的造物主，对不对？是不是啊？嗯，山川河流、原野森林，请大家跟着我的思路去想一想哈。蓝天白云，为什么这么美？因为基督非常的美，是吗？
对。
OK。花儿为什么如此艳丽？因为基督很艳丽。宇宙为什么如此浩瀚？因为基督的心很宽广。大自然为什么生机勃勃？因为基督就是 一切生命的源头。基督是造物主，世上一切的美善都源于基督。得着基督就是得着一切美善的源头，是吗？
是的。
好，现在搞明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为什么在基督以外寻求你 喜乐的源头。基督是造物主，但他也是救赎主啊。救恩的一切丰盛内涵也在基督里。我以前我记得我讲过一个课，就是基督徒人生观啊。这个人生观里面有讲到很多的经文，就是在基督里的，我们所有的救恩都在基督里。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些经文，我觉得这些经文真的是很感动我们。我从整个救赎次序来读哈。第一，我们在基督里被神拣选，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蒙召，第二个彼得前书五章十节，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了你们。第三，我们在基督里重生，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第四，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罗马书8章17节，既有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一同做后嗣。第六个，我们在基督里称义，罗马书8章1节，如果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就不再定罪了，成义了啊。第七个，我们在基督里成圣，哥林多前书1章1到2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保罗的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提摩太所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啊。接下来，我们在基督里一生蒙保守，哥林多前书1章4节和8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啊，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最后，我们将在基督里复活得荣耀，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基督是救赎主啊，救恩的一切丰盛内涵都在基督里。那么既然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为什么在基督以外寻求内心的满足呢？让我们回归耶稣基督那里，让我们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啊。今天如果你还在基督外面寻找快乐的源头和内心的满足的话，那么按照这段经文，你仍然是一个靠着肉体，就如同假教师，而不像真信徒。你会像假教师一样，没有真正的喜乐，也得不到内心的满足，反而你有徒有宗教的外表，却没有信仰的实质。如果今天你还不把基督看作是你一切喜乐和满足的源头的话，那请你想一想，到底是谁造成肉身来找你的？到底是谁赎了你的罪？到底是谁承担了十字架的痛苦？是谁为你躺在坟墓里？又是谁今天在天上，在父的宝座前为你代求呢？我们做个祷告结束。